他说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南朝宋，那南朝宋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徐州的刺史王仲德，那王仲德呢，他曾经供养一尊非常高大，有一丈八，而且非常庄严的一个金色的佛像，那供在那个宋王寺里面，宋朝的宋，王朝的王，宋王寺里面供了一尊一丈八的高大的金身的佛像。那么因为这尊佛像很庄严，所以大家很容易的就对这个佛像产生这种皈依啊，这种恭敬的心，所以相对的这个佛像也特别有感应。怎么感应呢？那各位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啊，这个时候南北朝这个南朝跟北朝的这个军队啊，常常互相打仗，而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佛像是供养在彭城，彭城这个地方又是在这个南北朝的这个边界这个地方，那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呢，常常会有这个北魏的军啊，打过来。当每次北魏的军要打过来的时候，都会有征兆，这个佛像身上都会流汗。然后呢，这个、北魏的军啊，这个来的越多，伤害性越大，这个、汗啊，这个、佛像身上汗啊，滴的越多，有这样的感应。那其中有一次呢，这个南朝宋结束了，到这个齐朝的时候。那齐朝的时候呢，那附近呢，曾经呢、啊，那附近这个城镇的这个居民呢、啊，这个起兵呢、啊，来反抗这个北魏的这个军，北魏的这个部队，因为他们认为北魏是外族，他们就反抗着北魏的军队。然后他们反抗北魏的军队的时候呢，他们同时胁迫啊，同时这个要求啊，这个宋王室的这个出家人。也跟着去参加这个反抗的反抗军的这个行列，帮助他们去抵抗着北魏的军队。后来呢，这一批的反抗军呢、啊，全部失败了，全部被北魏啊军队打败了。然后呢，反抗军呢、啊、都被抓起来了，当然包括、啊、这个宋王室里面的出家人，全部被抓起来了。好，那当然，在那个时代啊，乱世啊。被抓起来，管你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全部杀，像反抗军啊，全部杀光光。那么在杀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佛像啊，全身流了大汗，像下雨一样啊，这个地上啊，这个大汗流的，这个全身这个大殿地上流的到处积水，非常的严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北魏徐州刺史，他那个时候他封梁王了，那这个梁王呢，他本身是个非常信佛的一个佛弟子，他听说有这个感应的事情呢，他特地啊亲自跑到凤凰那个宋王寺里面去，看到佛像流汗的情况，结果他看到佛像流汗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叫人家底下四个侍卫啊，拿这个干净的布去把这个佛像的这个身上的汗呢、啊，把它给擦干，结果呢。越擦越流，越擦越流，不管他怎么擦怎么流，乃是他找几十个人同时拿干布去擦，结果啊还是一直擦一直流都不能停。那当然这个梁王他是有善根的，他也知道说这个佛像只要有这个乱世的时候他就会流汗，所以呢，因为他本身也是信佛，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佛像这个前面啊，这个烧香啊顶礼这尊佛陀，然后他咒怨，他说这个佛陀慈悲显灵啊，如果这个宋王室的这些出家人他们是真的被胁迫的，他们本身是无罪的，那请佛像就不要再流汗了，那如果是有罪的话呢，当然还是继续流汗了。结果他这样咒怨完了之后呢，果然这个佛像的汗啊就停止了，就不再流了。结果还好，就是因为这个因缘，他就把这个宋王室这些出家人全部放回去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真的是被胁迫的，他们是无罪的。在法源书里面记载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了，好像当初阿育王他所造的这个佛像很多的感应，还有其他的佛像很多的感应。那为什么古代的人制造的佛像特别有感应，现代的人制造佛像没有感应呢？当然不是说古代的工匠特别的厉害，那绝对不是的。因为古代的人心诚，古代的人心单纯啊，他看到佛像 他很单纯的就相信说集体法身，他很相信这个佛像就代表佛的法身，以这种十分虔诚恭敬的心来面对佛像，所以呢他就能够得到这个佛的这个真实的加持力，中的佛的这个感应啊，还有这个加持。现在呢我们看到佛像就是木头，就是石头，就是塑胶亚克力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虽然这么大慈大悲啊，他的法身的功德也没有办法加持到我们身上。所以学员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面对这个属佛物这个佛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处理要非常的小心，那乃至我们平常在礼拜在皈在持佛名号在面对这个佛像的时候，也要观想说这个佛这个属佛物这个佛像当体就是佛的法身，它不是木头，它不是石头，它就是个活生生的佛在我的眼前。那你要这样想的话呢，就能够得到真正佛这个佛的法身的加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暂时到这个地方。四三念，对，好，这段忘记讲了，再补充一下，就这段没有讲嘛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再看第四三念，这段引律证，故律云，若是佛缘作具等者，一切天人供养同塔是故。所以在这律文里面有说，若是佛缘，佛的这个坐具，就是说在佛陀时代，这个佛还在世的时候，佛所使用的这个缘，乃至佛的这个坐具，那一切天人都应该供养，就像这个佛塔一样的供养恭敬，因为这个，佛的法身。第三段解释正所以解释原因，所以不许者，莫不集体法身之相，表出身不得亲故，所以不许护。拿去卖钱或做其他的，拿去卖钱然后再做其他的再做其他用途呢，就是因为集体法身之相，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当体，就是法身的一个表法，代表法身的一个相状，一个表法，所以表出是身，它所代表的意涵是非常的深远的，所以不得轻慢，所以不能够，不能轻慢，当然所以不能够随便把它拿去转卖。那这是物欲的佛物。好，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？